中国政府5月31号对计划生育作出重大调整，出台了放开三孩政策。中共1949年建政后，曾经历50至60年代初、60年代至70年代初两次生育高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难以维系人口过度增长的需要，中国政府逐渐收紧生育政策，19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把计划生育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但是在强制实施40多年一胎化政策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中国政府在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这次中国在严厉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全面放开三孩，希望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既放慢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又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出生人口数量显著下降的事实，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得到验证。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60岁以上人口从10年前的 13.3% 增至 18.7%， 65岁以上的占比为 13.5%。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1465万人减少265万，降幅约 18%， 连续第四年下降。有分析指出，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理论设想，放开三孩政策后，中国未来出生人口将从去年的1200万逐年增加到至少2400万，即从去年的总和生育率 1.3 增至 2.6，并且如果能保持这个生育率，则老龄化和劳动力问题都迎刃而解。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想法。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论著《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说，三孩政策放开后可能会新增20几万的三孩，但是中国2019年初婚人数比2013年减少987万，2019年20至24岁结婚数比2011年锐减588万，这就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一孩二孩的出生率会显著下降。
那么就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的这个一孩跟二孩的出生数将会显著的下降。中国生育率不是提升的问题，是如何的防止它过度下降的问题。三孩本身只能够增加大概10万到20万，但是一孩和二孩的话每年要几百万的下降。
易富贤表示，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离婚率不断升高。他说，中国的离婚率是3.4%，日本是 1.7%， 台湾和韩国是 2.3%。 面对结婚减少离婚增加的情况，中国出生率只能会不断下降而不是增加。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三孩政策跟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逼近 6% 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改革初期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效益减弱，新的三驾马车医疗、教育和养老备受争议，必须要另辟蹊径，找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分析说，如果育龄妇女都能生三个孩子，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对相关行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出中国抚养孩子成本，从怀孕、生育、抚养到18岁的各种支出，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十个成本最高城市在内的中位数是每年每个孩子的成本约10万元，减少265万新生儿人口对应的要减少近2700亿的各种消费。如果中国人口出生率从目前的 1.3 增加一倍到 2.6， 即再增加1200万，按中位数10万元计算，则每年带动的各种消费超过 1.2 万亿元。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01.6 万亿元。美国南凯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虽然多出生的人口必然会加大对相关行业的需求，如婴幼教育和医疗等，但与其说多生孩子会拉动经济，不如说会加重家庭，包括祖父母家庭的负担，孩子生得越多负担越重。
但是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点，它不能带动经济，这只是增加这些人的负担。如果要花更多的钱去养孩子，去那个上幼儿园的话，上小学，上补习班的话，他那个在那个其他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
中国国家卫健委负责人日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中国将统筹规划，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同时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完善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观察人士指出，即使几年前放开二孩之后，很多年轻人也不考虑生第二个孩子，尤其是生活在经济发展较快、住房、教育等生活成本较高的大中城市的年轻人，除了要承担住房、托幼、医保、生活开支以及巨额房贷等各方面的压力，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还要照顾四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已经令他们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体力精力上不堪重负，再加码生二孩三孩，等于是在他们头上又套上一圈又一圈的锁链，在他们的头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说，中共的集权体制最擅长通过所谓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但鼓励生育恰恰是他最不擅长的，因为要拿出巨额的财政支出去扶植，而且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第一个是养不起，还有这个不愿意生，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生不了。
针对养不起的问题，易富贤建议提高年轻人，尤其是男性青年的就业率，因为稳定的收入是他们结婚生子的保障。此外，降低医疗、教育、托幼等费用，提高工作收入在 GDP 中的比例。对于不愿生的问题，易富贤提出，除了提倡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以外，还要改革中国的社保制度，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夫妻一方交税，让双方都可以享受社保退休金。在生不了的问题上，易富贤建议改革教育体制，缩短大中小学学制，降低因结婚过晚、年龄太大所导致的怀孕和生育难的问题。易富贤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且中国整个经济和社会格局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进行规划的，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停止了，这种格局很难改变。
整个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即便你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生育下降是一个势能，就像一个石头在山上面本来就会慢慢的滚下来的。然后我们中国大陆的话呢，是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们一脚把石头从山上面这个踢下去了，我们下降的速度最快，我们未富先老，我们的这个生育率下降是全世界最快的。就像石头滚下山去，你非常容易一脚就踢下去了，但是你要将这个石头从山上面这个悬崖上面，你要把这个巨大的石头要举上去，而且难度非常大呀。
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似乎是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当局仍在控制着妇女的怀孕和生育权。
I don't think that the three-child policy is much of an improvement.
归根结底，中共仍在掌控着妇女的生命，充当着子宫警察。如果妇女在政策外怀孕，就会被强行堕胎。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未婚先孕，仍然会被强制堕胎。中国需要废除所有强制堕胎和绝育。瑞杰说，无论是以前的一胎化政策，还是现在的三孩政策，都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他说，中共将其意志强加于夫妻最亲密和隐私的决定之上，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是夫妻之间要做出的决定，而不是中共的决定。瑞杰呼吁中国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让夫妻根据他们的意愿和条件生育孩子。政府要做的是从教育、医疗等方面出台措施，鼓励夫妻多生孩子。易富贤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水桶，只补其中一块短板是不够的。
你说中国只实现计划生育，导致我们人口结构千疮百孔，你要靠一副中药就能够治好，那肯定是骗子呀！几十年的慢性病，你要靠我一副中药就能治好，也是不现实的。
易富贤表示，中国目前的人口问题是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种下的恶果，要解决各个难题，提高生育率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政府在不侵犯人权的条件下，能够探索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方法，对整个世界也是好的经验。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